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呢，分了27品，每品呢都是在抉择其万法的实相啊，对于不同的根性，或者说从不同的角度呢，来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个一切万法不生的道理，或者一切万法究竟离析的这样一种本性。那么就说是这个27品当中呢，现在讲的是第9品观本住。观本住呢，实际上是抉择这个人物空性，或者说直接的抉择人物空性。本品当中呢，也有对于这个人物空性的抉择，还有第10品当中、18品当中等等，都有对于这个人物空性的抉择。因为这个所谓的人我呢，前面讲过，它的确呢，无始以来它只是一种错觉的方式而进行安立的，除了这样错乱之外呢，没有一点点的真实意义。那么就说到底怎么样来了知它没有一点点真实意义呢？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个道理，通过理证的分析，通过理证的观察抉择。那么平时我们认为的这样一种我存在的一些想法，的的确确是这个站不住脚的。如果分析之后呢，就知道这一切全都有过失，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安立。那么既然就说是安立人我存在的理由它都是已经完全被破掉的话，那么人我的存在的立宗那就完全就没有任何的实意了。所以说我们就说一般的众生具身的一种我执也好，还是说是通过分析观察之后安立的遍及的我执也好，就是说如果真实的承认有一个实有我存在的话，都是这个完全错误用观点，都是一种错乱的一种分别念。那么就通过这些持续逐渐分析的时候，就完全可以了知了。那么前面呢，我对于这个他众的观点呢做了一番陈述。那么对方的意思就是很明确的，对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本住这个人我的的确确是存在的。那么就是说是一方面讲呢，如果谁具有这些眼耳等诸根呢，这个法就叫做人我，这个法就叫做本住。然后呢进一步的阐述理由呢，如果没有本住呢，这些眼等法是谁的眼等法呢？是谁的这样一种这个无蕴呢？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有本住的话，这些眼等法都无法安立。所以说应该知道呢，本住具有这些法，而且是在这些法之前先已经存在的这个本住了。对方呢就是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论点。总之呢就他自己想安立这个本住是实有存在的。但是实际上呢，在这个前面的两个颂词当中，在他众的观点当中已经出现了矛盾。已经出现了矛盾。但是对方呢他不知道在他的立论当中出现的矛盾。中观中呢就指出他的这样立论当中的矛盾之处，然后呢把这个矛盾呢扩大。为什么要把这个矛盾扩大呢？就是说把这样一种这个他就是说没有发现的这个矛盾提出来，然后呢就是说进一步的分析，进一步的观察，就让对方知道呢，实际上就是说如果程许人具有这样一种眼等根，又在眼等根之前首先安立的话，他的确确是就是说是没有办法安立的，他的这个论点当中是有自相矛盾的这样一种错误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说先看一下在他论识当中出现什么矛盾。第一个呢，他就是程许谁有如是事是人民本住。那么有什么事呢？就是说谁具有眼等诸根，谁具有苦论等诸法，这个物体就叫做人我。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人我它是具有眼等根的，它是具有眼等根的。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呢，具有眼等根，那么后面就是讲的话先已有本住。那么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矛盾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人我它一定是具有了这个法才叫做本住，也就是说虽有谁有如是事是则名本住，那么谁具备了眼耳等诸根它就叫本住。那么反过来我们再分析呢，谁没有具备这些诸事呢，那就不叫本住了嘛。他就是说他在他的论识当中很清楚，谁有如是事证明，就是说是为什么其他法不叫本住呢？为什么柱子瓶子不叫本住呢？柱子瓶子不具有眼等诸根，不具有苦论等诸法，所以说瓶子柱子它不叫本住。所以说这个论识当中讲得很清楚，谁具有这些眼等诸根谁就叫本住。那么他说人我具备了，人我具备了眼等诸根，所以说人我就是本住。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就他们观点做分析的时候呢，就反过来讲，谁不具有如是事那就不是本住，他就不是本住了。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前提，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先已有本住。 他前面不是说了吗，如果谁具有这个根，谁就是本族，那谁不具有这个猪根呢，他就不是本族。那么如果说是先已有本族的话，也就是说在眼等猪根还没有的时候，他又已经有本族了。那么先已有本族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还没有出现眼等猪根的时候呢，就已经出现本族。那么这个时候的本族到底具不具有眼等猪根呢？如果说是从先已有本族的角度来讲，首先已经存在了本族，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就不可能有这样一种眼等猪根。那么如果按照对方的观点，不具备这个猪根的不是本族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矛盾啊，这个就是矛盾。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有谁有这样一种事，谁就是本族，谁没有这样一种事就不是本族。而他就说先有本族，在眼等猪根还没有完全具备的时候，还没有眼等猪根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先有本族而安住了。这个时候呢，有本族啊，他是不具有猪根的。那么如果不具有猪根，按照他对方的观点来讲，不具备如是事，那就不叫本族，没有人物。因为说对方的这个先有本猪的这个观点呢，当然他想要突出一个我存在，我是实有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主张呢。但是真正实际上分析的时候呢，虽然想这样突出，但是他的问题反而就突出了。说下面呢，就是说中观中就把这个互相之间不关待的问题，或者说一方面对方认为必须要具有这个猪根才叫本猪，一方面呢就是说他有实有的观点呢，把这个这个问题，把对方的矛盾呢凸显出来，让对方知道自己的立论的确确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没办法安立的。那么下面讲第二呢，就是破其立中分三。第一呢是破领受则我，第二是以此理克遮破他法，第三呢是以遮浅而设成立之意。那么就是说是首先第一个观点就是破领受则我，因为本品主要是破这个人我，主要是破人我，主要是破人我呢，那么如果把这个主体的人我破掉之后，然后呢就是说他的我所有的法呢也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是我所有的法有的时候和法我呢，他就说是这个有一点相似啊，以前我们也分析过这个有点相似。那么就是说一个品质它可以是法我，这个品质也可以是我所。那么在什么前提下它是我所，什么前提下它是法我呢？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品质被这个主体的我摄受的前提下，就是说这个是我的品质。那么如果有这个我加入，有这个人我加入之后呢，这个法这个瓶子就变成了我所有啊，就是我所了啊，就成了我所了。那么如果说是针对其他一个众生来讲，他不具备这个瓶子的话，他就不是我所有的东西，对他而言这个就是一个法，那这个就是个法我。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对于这个法我和我所到底是怎么样关系呢，实际上就是说是如果他是属于我的范围，就说属于人我的范围的话，它就可以是我所啊，就是我的房子。实际上这个房子它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房子它是一个法嘛，实际上是一个法，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来讲它也是法。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房子我付了钱呢，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今天这个从今天开始呢这个归于我了，所以说在这个房子被我就是说是摄入之后呢，它就变成了我所。但是呢如果真的针对其他人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法而已了啊，它一个法。如果执着这个这个房子是实有的，那就成了法我。所以说我所和法我有的时候相似的地方。那么此处呢我们就说我和我所啊，我和我所，当然就是说我们说所有法都是我所，这个不一定的。有些法呢是自己有执着认为这个是我的啊，就是但是有些时候呢这个不一定是我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差别，有这样差别。我们就说如果把这个我破掉之后呢，那么这个我所有的东西那也是无法成立的，所以说也是立破了我所有的法。第二个课本当中讲的是以此理克遮破他法呢，就是说是不单单是我，而且是无蕴这方面的我所就是说这些这个其他的法呢是还是可以这个遮破啊，他这样一种所执着所领受的法也可以遮破。然后呢就说是这个遮浅成色成立之意三个课本。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破领受者我，主要是破主体的这个我分三。第一呢是破领受者与一切所领受浅成立，第二是破领受者与分别所领受浅成立，第三呢是破领受者存在因缘。那么这个三个课办呢，第一个就说破领受者在一切所领受，就是眼耳等诸根啊，苦等等诸法等等，所有的这些都叫做所领受的法。那么就是说这个我呢在这一切的所领受前，所领受的法面前呢，就成立一个主体的这种我，这个我是存在的。 那么这个说一切所领受。那么第二个是分别所领受，就是说是如果说是一切所领受的话，前面分析观察有过失，所以说对方为了挽救啊自己的观点的话，他就放弃了前面一切所领受前程，而啊就是说是转而成许呢的个别的所领受，比如说啊眼有眼根所领受的这些这个色法等面前。那么如果眼根领受的这个法，这个时候就有人我，如果说是这个眼根领受的时候，其他的这些诸根没有领受呢，那么就说没有我，那就是这样了。所以他就是讲到了这个在分别所领受面前呢是成立的这样一种这个人我的。然后呢第三个呢，破领受的存在因法的话，就是说是对于这些果色的法，或就是说这些粗大的果法，它是已经观察分析不成立我，他就说在因法上面的四大上面存在这样一种我，实际上就观察的方式是一样，只不过从把这个观察的对境从粗到细而已啊，从粗到细这样分析。那么对方实际上这样从粗到细的程序呢，也是帮助这样一种龙树菩萨呢把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方式从粗到细做了一些分析，随着我们的执着呢也从粗到细啊一个一个都可以打破。所以说有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些辩论呢是非常的这个必要性，而且尤其是对方啊辩方，就是说他的智慧如果很高超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辩论的时候，尤其是这些龙树菩萨啊乾隆波波们教等等，他说他们有这样一种超胜的智慧，所以说如果对方的智慧很高，他的这些观点很难，他的这个观点越来越细的话，最后分析观察完之后，那么我们学习完之后，我们的这个智慧啊也就从粗到细就这样一种体系就建立了。那么如果是对方他是不堪一击的一个人啊，跟他说两句他就没什么，他马上就认同中观宗的这个观点，中观一下就获得胜利了，或者我们辩论的时候啊，对方他就说是说两句之后那马上就认输了，当然也许我们可以觉得很胜利的这种感觉了，但是就是说真正要从很深入的地方去就说是挖出这个问题的本质，有的时候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帮助啊，不一定大帮助。所以说他在辩论的过程当中的话，实际上是需要两方面都需要一定的智慧，如果就说差得太远了，这个方面辩论起来的话，就说很多实质性的东西啊就没办法真正去认知，他只能浮于表面很粗大的这个角度去了知一点，哦这个好像是似乎是知道了。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对方他的智慧很深呢、啊、或者很刁钻呢、啊、像这样的话就说完全就是说分析，通过智慧分析观察完之后，那么自己得到的智慧也就会很深很全面，对这个问题的这个本身呢、啊、本质也可以有一个很深的认知。就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在诸论当中出现了很多辩论呢，啊出现很多辩论，像出现很多辩论的话，都是引导我们的分别心逐渐逐渐去趋向于这个问题的本身的，趋向于问题的本质的。所以说不管讨论任何东西或者辩论任何法的时候呢，实际上就说是接近问题的本质，这个是很关键的。尤其是如果说是在中论这个体系当中抉择的话，它都是围绕一个法，围绕什么法呢，就是说打破实质而抉择空性啊，打破实质而抉择空性，所以说这个就是它的主题啊，这个主题。所以说我们就说在这个看这些书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呢，都是把对方的这个实有的执着打破之后呢，然后就说是了知一些万法本来空性的。那么第一个科判呢是分了两个，第一呢是破无利我之因，第二是破利我之因不关待。首先是讲第一个呢是破无利我之因，就是说对方安利有我的因，把这个就说是这个离我之因呢就破除掉，就是说对方实际上是没有能够安利我的这样一种根据的啊，这个根据对方认为有我是因为有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我呢是具有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所以说呢这个我存在。但是我们说如果按照你对方前面的这个程序的方式啊，你的这样一种利我之因实际上是没有的。你怎么样安利利我之因呢，你第一个是认为说是因为我具有眼耳等诸根的缘故我才叫人我才叫本住，但后面有时说呢以事故当知先有本住，这个本住是首先成立的，那么在这两个前提之下是根本无法安利一个安利我存在的一个根据的。下面就是具体的分析啊，若离眼等根及苦乐等法先有本住者以何而可知。那么如果说离开了眼等诸根和苦乐等诸法之外，首先成立了一个本住，那么你这个本住是依什么而了知你是个本住的呢，你是通过什么了知的。对方的意思就是说他我是依靠眼耳等诸根而成立这个本住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果说是先有本住的话，也就是说本住在前面 然后呢，就是说人等诸根是在后面成立的。那么既然他在后面，我们就说你要通过后面这个人等诸根啊，才来安立这个本住。而你就是说最初我们分析你这个首先安立本住的时候，你是通过什么来了知的？如果真正按照你的观点呢，就是说这个本住这个人我是实有的，而是他是首先有的，有了之后再去具有这些诸根。那么在这个没有具有诸根之前，你的本住，如果你成立了本住，那么就没有任何的根据能证成你的本住，你自己程序的根据在这个里面也没有办法安立了。对方成立的根据是就是说具有嘛，就立我之因是具有，那么就具有诸根的缘故。但是呢，如果是首先成立了本住的时候，他的这些所具有的东西还没有显现啊，他的根据呢还没有出来，所以说呢就说是没有办法如实的安立，没办法安立这个本住。而就是说是对方他承许的，或者说一般的情况来讲的话，任何一个我他都要具备这个诸根，或者说五蕴嘛，诸根也好或者五蕴也好，是这样安立的。那么就苦难等法呢，可以说是受方面安立的，言等诸根呢是色方面安立的，等之呢还有其余的这些想啊行识啊等等，像这样实际上就是说人我他具备这样的五蕴。那么任何一个人我他都要具备五蕴才叫做人我，这个方面呢是这个非常明显的啊。就说如果说是他这样一种人不具备根的话呢，你没办法安立人我。那么就说这个人所谓的人我，所谓的人我就是按照巨神论刚才小乘至尊的观点的分析观察的时候呢，也至少要具足一个根，就是说五根当中呢首先要具就说至少要具备一个根，如果连一个根都没有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安立这样一种这个没有办法安立这样一种人啊，这样人就无法安立了。那么就五根当中刚才巨神的观点就是说至少要具备生根，生根是根本，那么如果有了生根之后呢，才可以有其余的眼根啊耳根啊等等的诸根啊，从这个方面安立，从这个入胎的过程，从发育的过程来讲，也是首先有生根，然后呢就是有了生根之后呢，慢慢慢慢具备这种这个眼根啊耳根啊等等，就说是这个名色嘛，从识入胎到名色，名色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讲首先有生根，然后后面才是六处，六处的时候它这个六根才完备了。当然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说是这个在讲五根的时候呢，是首先具备生根，但是呢就还有个命根，它命根和生根是同时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就说是因为在五根当中没有这个命根的概念，而是二根当中才有命根，所以我在中文讲的时候呢，就说是在这个五根当中首先要具备一个生根，至少有生根，有生根之后呢你才可以安立啊，这个是一个人我啊，人我才可以有个依靠处。如果没有连生根都没有的话，那么就没办法安立人我。但是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的人我，它明显你的观点是离开了眼耳鼻舌身诸根以外先成立的，如果这样之外首先成立的话，那么你的这样一种这个人物，他就是没有诸根的人物，没有诸根的人物就根本没办法立成人物。打个比喻讲呢，就好像一个人他是说是聚财者，他聚财者拥有财富的，他是一个拥有财富的人，那么你拥有财富，你拥有什么财富呢？你也至少要有一分钱嘛，你有一分钱，你说你拥有一分钱的财富。那么如果连一分钱都没有的话，你说你是拥有财富者，那就没有任何实意。所以说你是一个拥有财富者，你必须要观待，你必须要观待这样一种财富，你才能够安立。如果就是说没有财富，你就不是这个，不是拥有财富，哪怕有一分钱，你也有可以说我拥有财富。所以说你这个人我，你哪怕是拥有一个根呢，你拥有一个生根，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是能领受者了。你也可以称为能领受者，那么你所领受的法连一个都没有，你怎么可能说你是能领受者呢？所以说先有本住这个问题呢，在离开眼等根之外单独成立是不合适的。那么进一步讲，如果从反方面，我们现在是从正面讲的，你必须要拥有，那么从反方面讲，如果说不拥有诸根和苦乐也叫人我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住子贫子等等不拥有诸根没有苦乐法的这些物体也能够叫人我，根据相同啊，根据相同。如果你这个案例就说你这个是合适的，我这个人我就是这样，他不具有诸根不具有苦乐，当然对方不一定承认，就是说不具有诸根不具有苦乐也是人我，那么好了，如果你这个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就是说住子贫子他也没有诸根他也没有苦乐，那么也同样可以安立成人我。你说你这个可以安立，这个就可能成，你说住子贫子的不能叫人我，那么同样的道理你这个也不能叫人我， 这个是因为就是说这个根据是完全相同的，你这个完全是就是说从根据从是非方面完全相同，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分析的时候，从反面再观察的时候，你知道他的这样对方的这些论述当中的漏洞是非常大，越观察这个漏洞越大，所以有的时候呢从正面观察再从反面观察，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对他的这个问题的本身呢他就可以有个认知。然后实际上最后我们观察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呢，这样一种这个人我的确是不存在的啊，的确是不存在。他如果是说离开了这个眼等之外有一个人我，那么这个人我到底怎么安立的呢？如果这个人我是在人我是在这个诸根之前单独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样的人我就没有办法安立了。就是说以何而可知，从这句话就可以对应无立我之因的意思呢，你没有安立我的这个根据。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对于这样一种问题要反复观察，就是说针对自己的相续呢就反复去思维，平时我们认为的人我到底是出现在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之下。我们说这个人我是一定是有的，我们内心当中都是认为啊自己的人我当然是有的呢，但就是说到底是如何而有呢，从来就没有分析过。所以说呢没有分析过的原因呢，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第六意识上面已经串习或者说已经积蓄了很强的这个我执，在第六意识上面啊，积累了很强的我执，所以说我们只要能够我们的意识产生的时候呢，这个我执就被带起来。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在就是说和人交往的时候，实际上都是以我为前提。为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刻意去，我们没有刻意去想要把这个把这个我带进这个问题的思考当中。但是为什么只要一思考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有呢？实际上从某个角度来讲，那么就是说这个我执啊和这样一种意识，它已经可以说是这个混为一起了，混为一起了。就是说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呢，你不得不带出这个我执。从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在第六意识上面已经熏习了很厚的这样一种实质习气，这个我执习气是非常厚的。所以说我们就说一思考一思考的时候，就是说一起行动念的时候呢，一定有我执产生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悲剧性的结果。那么所以说为什么众生他不会产生这样一种烦恼，为什么不流转呢？肯定会流转的。那么现在我们要在做什么呢？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第六识上面的这个我执呢要把它这个消灭掉。那么怎么样消灭呢？就通过修无我来消灭，通过修无我。那么就是说是在第六意识上面有一个很强的我执，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在第六意识上面去修一个无我，通过这个无我的智慧来对治这个我执。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个我和无我它是属于一种互觉相违是一种互觉相违，一个有的一个没有的东西。那么就以前呢我们认为它有，现在呢我们要修这个它的直接对治。那么这个我的直接对治是什么呢？这个我的直接对治就是无我，我和无我是直接相违的我和无我是直接相违。所以以前没有修无我的缘故呢，这个我执很深很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通过历历的来修无我，让相续当中第六意识上面的这个我执呢转变成无我的状态。这个是一种分别心去修，我们说这个是第六意识使用，就是说诸根当中就是说诸根当中最敏锐的一根，或就是说诸识当中他能够真正再在观察的这个意识，通过这个去修持修持这样一种无我空性。那么怎么样修持无我空性呢？就是首先通过这样一种理论反复观察，反复抉择，就知道这个我不存在，升起一个定解。升起一个定解之后呢，然后呢下面就是说再再的串习。我们说是我为什么观察修行呢？修无我的时候它是观察修，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理论一遍一遍的去修持这个无我空性，再再的强化这个无我的分别念这个再的强化这个无我分别念。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他这个修的时间很长之后呢，他这个无我的力量就会增强，无我力量一增强，我执的力量就会减弱。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是，后面就是我们修得很纯熟的时候呢，第六意识上面它就出现了这个无我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功德，或者无我的这样一种觉受。那么如果无我的觉受一旦升起来之后，因为无我和我它是直接矛盾的，直接矛盾，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如果无我的感觉一旦升起来之后呢，这个我执的力量呢这样的我执的力量它就会非常的这个弱它就会很弱。所以从这方面分析，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主要是就是通过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无我来进行对治我执。那么虽然说这个前面分析这个无我的修法它是属于一种分别，还有呢就是无我它是一种阶段性的一种修法，但是呢就是说在对治这个实有我的角度来讲，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啊，力量非常强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压服我执的话，如果就是说第六，实际上小乘他也是在第六意识上面去修一个无我，最后证悟现证这个无我之后呢，他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啊，就可以获得解脱。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如果要对治我执的话，修无我是最殊胜的啊，修无我最胜。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说是树立起一个信心啊，就是说这个我执虽然非常强大，但是如果说修无我它纯熟之后呢，它一定会产生一个效果。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是说无始以来的这个实质的信息这么强大，所以说单单只是修一两次。它不一定就能够出现一个很明显的效果，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就不能够说哎修了之后呢没什么感觉然后就放弃了，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是不行。所以说我们在修的时候呢要长时间的修，抓住一个要点之后呢长时间的观修，长时间的观修之后呢它的效果才容易发挥出来，尤其是我们要对治第六意识上面的一个盘踞了就无始以来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这个恶魔的话，像这样的话他必须要下大功夫，必须要下大力气去进行修持。那么就是说是针对于我执来讲，无我的这种念头还是属于一种新生的事物啊，属于一个新生的事物，所以说它是属于一个新生的事物，它的力量刚升起来还比非常的弱，还很弱，所以说你观修一两次这个力量是很弱的。而就是说是这个盘踞在相续当中这个我执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啊，就是说这个我执的这个王还有他的这些眷属啊，他非常非常的这个多，而且他的这个力量很强大。所以说呢我们说是只是观一两次短时间的观修呢不一定就能够发生这样一种很大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也必须要很清晰的认识到这一点啊，就是说我们既要有很清晰的认识到如果修无我它就一定能够产生作用，也要清晰的认识到单单修几次是不够的。所以说很多修行者他就是穷其一生呢，一生当中来修持这个无我空性，后面的话就说是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我们总是看到别人成就的时候这个光辉的一刻啊又证悟了一个啊，多么的这样一种令人羡慕，但是就没有看到别人在努力的时候啊所付出的这样一种汗水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精力。所以我们在修道，我们想要得到这样一种结果的话，那么我们也必须要啊，就是说走过别人走过的这些这个辛酸的道路，像这样我们才能够最后证悟的。所以说第一个呢，我们对这个修法首先要非常准确的认知，就是说对于抉择无我的角度来讲，要抉择的非常的这个细致，抉择的非常准确。那么你的修行成不成就呢，也是你就看你自己的这个方法正不正确嘛。如果你的方法错误，你越精进呢离这个目标越远，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的目标你的这个修法正确了，越精进那就离你的这样一种这个目标就越近，越能够容易实现你这个目标。所以说我们在抉择无我的时候，对于每一个颂词他所就说给我们的启示啊，好好去要看，没有哪一个颂词是对我们修无我没有任何帮助的。关键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去深入去体会这样一种颂词的这个殊胜含义呢？如果就是说真正去把它的这样人权去所权益搞清楚之后，慢慢就能够在这个颂词当中掌握这样一种修法的关要。那么如果说掌握到了修法的关要之后再去修持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和这样一种实相相应。根本会论当中啊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呢，实际上我们越学习啊，很多道友这段时间就越学就觉得这个信心越大。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就是说中论当中所提到的很多这些推理，根本性的推理，它直接是针对我们的这个实质的，而且用了大缘起因，用了这些很多这样殊胜的推理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打破这样的实质。所以真正的我们就是说学习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对于就是说是郭金丹诺他就是说所讲到的这个问题，真正就能够产生一个体会。如果说连续学三年啊，连续学三年，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中论或者入中论，那么我们就是说再去学大圆满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了。如果经常的学习这样一种中论的话，我们相对当中的实质一定会减弱，这个是根本趣伟大师讲的嘛。上次我们就在讲义当中也是经常提到两位大者的这样的教言。的的确确呢，就是每一个颂词每一个推理真正分析下的知识信息观察分析的时候，实际上对我们的相续加持是非常大的。我们就是学到这个程度的话，有可能很多道友相续当中的实质都已经少了很多了，就是以前就没有学之前呢就实质非常严重，但是就是通过这样的金刚就推理推下去之后，就觉得就是说的的确确是这样的 很多这个万法就是我们这种执着都是一种非理作业而已，都虚妄分别念，没有什么可实在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真正的长时间的学习这样的中论，长时间去领会中论的意义，长时间去熏习这个中论的话，我们相学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智慧的的确确会再再的增长，后面就会真正的证悟这样一种体系的本体。